think we need to put.
We should get started.
我们现在开始吧。这个是 ICANN 理董事会和非商业利益群主体的会议意见。我们现在代表董事会，我们也非常感谢和欣赏我们之间的这种互动，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利用这个见面会的时间，能够开门见山把这个具体的问题直接开始讨论具体的问题。所以我把大家的问题在这总结一下，一共有三个，我们的日程上的一共有三项。非常感谢Steve，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这儿呢跟董事会来汇报。我们有几个问题希望跟董事会报告，而且呢希望能够得到清楚具体而且是细节的回复。我们建议基本上有四个议题，而且我们每个议题呢都会有一个发言人，由他来发言。我们就由从艾安娜的这个全球的职能转移，我们希望从这个全球的艾安娜的这个委员会，以及到数据保护问题，还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以及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我们也想会就这些问题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追踪讨论。那么现在就开始一个一个介绍。好，大家好，我们也参与了昨天上午的这个全会，而且也希望得到一些回馈，一些关于流程的回馈。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个评论呢就重点放在这一块上，因为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参加完这个会之后，实际上没有任何有用的或者是可执行的这个流程的机制的解决方案。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儿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所有的这个选项，而不管是 Mandel 或者是讨论一下这些想法。那么我想大家把这些都澄清了之后，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流程了。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给董事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有没有对流程有一些想法，那你们的计划如何让人们参与进来，使它更好的架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我知道你理解的非常的正确，理解的非常的好。如果我们出了这个会，然后说现在这个有流程，但是呢没有给它进行润色，而且呢不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不应该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我们的这个 NTI 的声明是非常的清楚的，那这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而且呢是有一般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磋商的。那么正式的角色我能扮演的就是来促进这个协商，而不是说来挑选或者是来决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现状。我的猜想是，那么虽然这个流程的一些细节很快就能够确定了，可能有的已经开始运转了，而且从我的角度来说一般性的意义上来讲，你可以在我说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汇集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一共有两大阶段，那么一个呢是生成，我称之为这个原则和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生成的阶段。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我们想这个保留的这些想法，我们的一些价值。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流程我们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那之后的一个阶段是提案的阶段，提案解决方案或者是机制，或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能够保证我们还在我们的原则，遵循我们的原则。所以这两个是基本的这种阶段。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循环。那么能够这样呢能够使我们继续忠实于我们原来的 原则和想法，那么而且也必须是一个共益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和过程。所以呢，再次说一下，从前往后说的话，我们也希望，在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先把问题发现出来，然后先找出问题，然后呢，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什么想法，然后呢，很快的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解决问题的阶段。哪些问题是比较类似的问题，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再进入到解决问题的阶段。那么同时我们也理解有很非常自然的人们可能会想有一些解决方案，直接把解决方案贴出来。比如说有人有这样的想法，说这个问题太明显了，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和有的人说，那这个是个解决方案，这不是个问题。那实际上非常合理，我们可以质疑那些人，他们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真正的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我个人来感觉呢，是觉得解决问题应该是最小化的这个问题，这样呢能够造成最小负面的影响，而不是把这个解决方案使它成为一个最大化的问题。那么呀呢，是不管是日日夜夜的在运转的，我想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面呢，能够哪些问题上要需要解决呢，在这上面要需要一个非常的清楚。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机制，还有谁来负责，这个我尽量不碰，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有点创造性吧，但是这确实是有现有的流程存在的。我们，那你能说一下艾安娜的这个哪些工作人员他们负责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给我们一个清单行吗？或者是你们要造一个新的清单？那么比如说一具体的一些流程，这样的这个介绍呢，能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这个我可以做。好，法蒂你来吧。嗯，首先。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混淆起来。一个呢是 ICANN 和OneNet 呢，跟 ICANN 呢是不一样的。OneNet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清单，他们这些群体呢也在这讨论他们需要讨论的问题。那么跟这个流程有关的，或者跟您的问题有关的，我们的这个贡献来说，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在过去的公共的磋商的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的这种贡献，还有这个想法，还有这个记录，我们都进行了相应的文件的记载。我们也看到，也宣布了，昨天宣布了，而且所有的 email 的这个清单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是继续会向大家提供的。那么比如说像这样的会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见面的会议，那大家都有记录，所有的这些都会恰当的记录下来。到 ICANN 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流程，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想法收集起来，看看这些想法就有什么想法，把它变成一个单一性的文件，把这个向在我们的这个整向公众开放。那这个都是一个流程。那这不光是说的是内容，这个是说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在流程方面听到的是什么，给我们一些您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所有的关于流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有不断的一个这种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那在未来的这个一周里面都可以参与。那么现在你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对流程有些具体的想法的话，到3月27号的时候，我们都有在我们网站上的电子邮件的地址，你都可以跟我们继续联系，用电邮件的方式跟我们用书面的形式联系。我那个邮件地址不是一下子就能记起来，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就能很容易的找到。那么这个是3月27号，是这些所有的这个意见是最后截止期限。是的，在这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文件，那么每个人这个文件呢是公开的，都像大家都可以进行置评。那么在这个不光是 ICANN 的社群里面，还有在全球的社群里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框架的起点。这个是有这样做比较合理，这样的一个文件是我们的起始的工作文件。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有充分的时间，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给我们你的想法还有你的声音。谢谢。大家好，我叫 Valentina Babo， 我是技术 亚美尼亚的这个英特网技术协会的，我想就我个人代表个人说一下，那么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参加这样的这个会议，那么大家都一个一个排起来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可能是，我想建议是做一个审计吧，然后看一下，哪些是目前是好。效果比较好的，哪些是效果不好的，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再看看对最终的实际的运行的这个流程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就在想，有没有人爱看的人，有没有想过做过类似的事情，做这样的一个审查，外部的这样的审查，这样的有一些外部的第三方的机制来进行审查。我们。 这个没有流程，没有的别的流程能像艾安娜这个流程这样受到注目的瞩目，而且这样的这个紧密的审查了，每个交易每个都是记在我们的日志里面，而且呢都受到了追踪。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信息错了，或者是在更衣的这个信息错了，那就真的是非常大的。
不可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这个新闻媒体就会很快的指出来。那么统计数字都还是目前为止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我们可以跟全球的任何的运营进行对比，而且都在网络上发布，有很多很多的数据，有过去既往很长时间的这些记录和数据，所以我想说。 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基础都已经有了，如果你能够想到更额外的或者不同的东西，可以提出来。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运营方面的现状。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日程。我的名字是罗什，我是来自NPOC。 我有三个问题，当然取决你们的回答，可能还有更多的有关参与合作 NetMundial 的参与合作。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董事会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战略，我们如何参与 NetMundial 的会议，考虑到美国政府刚刚做出的这个公告，这是给你的发给你的问题。 Ayana Transition at ICANN.org， 这是我们提交额外意见的一个公共邮箱。 NetMundial 呢，它不是一个 ICANN 的会议，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会议，是由一些非常专业的委员会来组织的，可以在NetMundial.org 网站上可以去看。我们一个员工。 他是在高层的委员会上，有一些我们的员工呢是在后勤的委员会。从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说清楚，这不是 ICANN 的会议。巴西的总裁呢，请我担任会议的联席的主席，一共有五个联席的主席，一个是来自商业区，一个是来自公民社会，一个是来自学术界，一个来自政府等等。 所以我们有所有的利益主体，他们都作为同等地位的联盟联席的主席。那么 NetMundial 的会议的计划呢，就是我们要达成一个共识，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原则的共识，而且要制定一个路线图。 就是全球互联网有关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路线图，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很重要，因为 NetMundial 是最后一个全球性的会议，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这个会议，在此之后，在此之前呢，大部分的政府呢都要把他们的意见提交给我们的釜山，在 IGF 在9月份召开。 的会议呢，那个时候就太晚了，就是要确保呢，大家呢已经把意见提交给釜山的会议，让全球的利益相关方，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就说呢，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我们有一个路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起这样的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模式，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战略，作为一个社群，这不是董事会或是发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参与进来，在 NatchMandel 来确保 NatchMandel 会议的成果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给全球很多的人，他们认识到的确有一个真正的多益利益相关方的机制或者环境来解决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策略。那么就我们工作相关而言呢，昨天呢我做了一个说明，有的人可能理解了，我坦率地说，我说了我们要确保我们不是把 NatchMandel的这个会议呢，让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呢都放在那儿，因为呢，在釜山可能会有人说，那如何来解决互联网治理，比如说网络安全的问题，如何解决网络零霸的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就像我在 WICT。因为这不是一个多利益相关的机构嘛，那么我们两年间做了什么样的，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呢？那么对此我要讲的最后一点， Milton 说的对，我们不能告诉大家说你应当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畅所言。那么作为会议的联席的主席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确保这个会议能够以一种取得一个积极的正面的进展。我们要做着呢，就是一方面我在这说的也指的是我的联盟的联席的其他主席，我们承认并且欢迎美国政府的声明，而且我们也认可当前的这样的机制来讨论 ICANN 的全球化和美国对 AENA 的管理权的移交，所有这些我们正在讨论。那最后一点呢，我们也在考虑，这只是在考虑而已，我再强调一下考虑。也许呢在巴西，不管是在NatchMandel 的会议期间呢，我们的确可以跟AENA 的管理权移交的公共商讨、公共磋商，大家都有机会来参与到这个公共的磋商，然后把他们的能量、把他们意见都发表出来，能够使我们的会议呢获得更多的氧气。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焦点呢放在这些重要的议题上。谢谢法里，我想听到董事会的立场，在 NatchMandel 的怎么的参与。这是你的观点，还有 ICANN 的员工的这个参与。Bruce， 你想说这个Bruce， 你想说几句吗？在座有多少人来自公民社会，或者是咱们今天的在座的有多少人会去 NatchMandel 的会议呢？有多少人会出席 NatchMandel 会议啊？就举手吧，让我们大家看看有多少人。我们都希望参加，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跟进的问题。像法蒂所说的 Bruce， 我们都参与到进去。法蒂说了员工 ICANN 的员工，我们非常感兴趣 Board 的董事会都有哪些人出席。好的，我们有很多人都会参加。 George， 你想再补充几句吗？我们有好几个董事会成员都会出席。我想强调一下，你问的是董事会，我的理解你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董事会如何参与并且驱动这个讨论。那么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这不是 NatchMandel， 不是 ICANN 的会，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的治理的大会。发地他是会担任联席的一个主席，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Mandel 这是一个更加广义广泛的一个会议。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这儿来讨论ICANN 的问题。我们在这儿花一周的时间 ICANN， 然后再把它放到圣保罗向法蒂所讲的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更大的有关互联网全球的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这个会议呢，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从什么视角来看，就是跟 IGF 政府间的论坛这个会议，而不是跟 ICANN 的会议来做对比。我们不是暗示这一点，相反，的确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个 ICANN 的会议，但是我们的问题放在桌子上的问题呢，就是他是有关参与，那么作为董事会作为我们的大使，全球世界在变化，作为治理在变化，在这儿呢，我需要把这个气泡戳破。我们有一个能力很强的董事会，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也作为大使，但是不是董事会，这不是董事会的职责，这是一个额外的职责，而不是我们官方的正式的职责，而来负责监察 ICANN 内部的程序。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想使我们的员工专业化，而且呢，我们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级的、非常能干的员工的队伍。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 ICANN 的大使，但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不是我们的职务说明书的组成部分。我想我可以 Janice 对吗？来，我在 Adobe Connect 工作，能不能把你的名字说清楚，因为我们要做记录啊。谢谢，这是 Steve Crocker。 Lori， 这不是暗示呢，我们不理解董事会的职责是什么，但是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机会，对于董事会而言能够做一些额外的工作，主要是艾娜传统或者是艾娜的移交管理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全球的脉搏是怎么样的，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流程，对于这个移交的过程来讲，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流程。我们完全的理解它比 ICANN 要大得多，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关注。我再问一个跟进的问题，有关董事会的职责之外，我们呢要收集信息，了解不同的视角有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蒙迪奥会不时的会提出来，当然呢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不是说呢这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但它是一个机会。那么就员工的参与、董事会的参与，我们关注多利益相关、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我们想了解董事会呢，就参与 NPOC 社群会议、出资 NPOC 的会议、提供资金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立场。我们寻求一些邀请商，但是呢由于资金的问题，我不能承诺说一定要去。我在想呢 ICANN 呢是不是愿意提供承诺，让这个 ICANN 的公民社会的代表呢能够有资金能够去出席那场蒙迪奥的会议。我想找请 Fardy 就资源这个问题由他来做一些说明。我们 ICANN 没有一个正式的承诺来派出 ICANN 的各个选区的代表到南城门丢参加会议。我有一个病人，作为一个公民社会的代表是很重要的，我想接着说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一些怀疑说这些资金是怎么运转的，有不同的信息，有可能有提供给参加会议的资金，有可能是企业提供赞助的资金。在这儿呢，我想了解如果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寻求向 ICANN 来提供这个资源、这个资金。很快的说一下，这是很有用的一个请求，也是一个合理的请求。 那么就董事会的出席的问题，那当然也是出于资金考虑，我们要考虑到预算，那么预算是怎么样的，怎么分配这些预算。那么作为董事会在这，我们可以保证呢，我们肯定不会说是让董事会全部都过去，我们是要派，我觉得你提出这个要求还是很合理的。我还有一个跟进的问题，有关大家公众大家共同的参与，这是一个信息，我们不是很清楚。Cisco 现在不支持这个远程号码呼入的支持，我觉得很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远程的参与的话呢，这个会议参与可能就变成一个气泡。ICANN 就这个问题采取一个立场，如果没有远程的呼入参与的话，我知道法蒂呢，这是一个联席的主席，那么董事会对此问题有什么样的立场呢？斯科并没有撤出，他还做了承诺，继续要做这个工作。问题在于，那不是思科，问题在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们有这些屏幕，也要求几数十万的美元，因为思科的系统，它要求在两端呢都有同样的电IT 的这些设备。他们提出来，在给我免费的提供，在全球提供这些空间，让大家能够打电话然后来参与。但是呢，在这些空间呢，我需要设备的远程的参与呢，就跟我们在这儿认可 ICANN 的会议的远程的参与的情况是一样的，甚至会更好。我们还会利用更好更新的技术，这一点呢顺便说一下，是由 ICANN 来做的捐助。我知道我们也为这个会做出贡献，远程参与还有翻译给这个大会都是我们来做的，来确保呢全球的人都能够参与，都能语言的要求得到满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员工呢都可以飞过去，有他们的同船箱，从新加坡把所有设备呢装都会搬到 Netmondial 来展示我们对这个会议的支持。抱歉 Fardy， 最后一个结论性的说法。那么第三点，这位女士刚刚提到了对于旅行的支持，当然了，我们会听从我们董事会成员的建议，我们要看我们的预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跟 Netmondial 的委员会我们要合作，我们不是一个主办方。如果我们想提供出差的支持的话，我们要跟他们进行协调，来确保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因为有60个政府呢，他们都想出席，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呢需要资源，需要支持。所以我要确保呢 ICANN 的参与呢必须是有衡量的，在预算之内的，而且呢也跟Netmondial 的主办方进行协调，这样的话给主办方不会造成麻烦。所以呢明天我会跟这个会的主办方讨论，来看这个出席会议的支持的问题。好的，谢谢。我们还要讨论一下数据保护的问题。 Stephanie， 我的名字是 Stephanie Perrin。如果看到 Stephanie Perrin 的话，他说是 Lori Shulman。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NCSG 呢，非常的高兴，在我们的开幕式当中，发的也说了，我们呢非常的关注隐私，在欢乐片里面都提到了，我们还没有拿到。我希望呢你们能够对这个问题再详述一下。我们有一个提案，我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的提案是什么。也许我想说，我应该说我们对 EWG 的报告有非常多的评论，所以呢我也是在 EWG 的委员会这儿有一个利益冲突。但对隐私的保护呢，在 EWG 的报告其中包括 有一种形式，有某种形式上的具有约束力的，这样的条款。我们作为 NSG 呢，我们知道这个报告还没有做完，等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呢，实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NCSG 的这个报告，那么我作为公民社会呢，也会是代表呢，会出席呢这本届的会议，我们也会支持这个隐私的保护。那 ANCAN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展示出领导力和问责制。21世纪的问责力，那就意味着对数据保护的问责制，对于个人信息的数据保护的责任。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机制，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相关方，这是基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果 ICANN 不再等下去，不再等 WHOIS 的系统的改变的建议，而是我们制定自己的隐私的保护政策，来保护个人的信息在自己的能做的范围之内，而不仅仅是员工的个人的信息，还有利益相关方的个人的信息。这样制定一些隐私保护的政策，能够对于欧洲人所说的这个数据的控制，这是通过合同来加以控制和保护。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的一个概述。那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叫阿门。我也是这个非商业利益主体的一个顾问。我也想再附和一下 Stephanie 刚才所说的，那确实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进展和一些改进，比如说一些想法都进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的想法都反映出来了目前的这个工作模式里面。我也想在这儿也指出的是，ICANN 的社群里面，那么不是说的是工作人员，也不是董事会，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在这一方面确实欠缺，在这个隐私方面不够注意不够。我不是特别确认你们读没读过最终的报告，就是假的这个 WHOIS 的这个工作组，这个非常厚的这个 WHOIS 的这个工作组的报告。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对这个都会告诉你一些关于隐私和数据保护。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八个九个这个话题里面中的一个。那么工作组没有能够解决的呢，就是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相应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而且你现在有一个专家工作组，在这个报告里面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种法律辖区的，还有相应的地区法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科研的能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你能做，作为 ICANN 的董事会，我们作为 GF 是不能够做的，是不能够通为我们的 GNSO 来做的。我希望董事会能够要求开始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这样的一个 PDP 政策制定的过程，然后开始这个问题。我们比如说从 WHOIS 的这个模型在不同的层面开始，这样能够改变它的现状。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是正确的方式来使这个事情成为现实，这个隐私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可以解决这个隐私的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非常尊重你的这个意见，那特别是刚才你说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开展了这个工作专家工作组，以及对于隐私问题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要研究的问题。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步骤就是像你刚才所想的一样的，以这种步骤的形式来开展我们的这种研究的工作。我们也是希望它的成果是大家都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满足你们最高的这种期望。但是这也是一个主要的诉求，而且这个把 WHOIS 的这个模型掌握好，而且呢最终能够达到它的核心从头做好，而且有几个不同的因素组合在一起，特别是在隐私问题上要多加注意。那么这些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在这个朝这个方向努力。 Stephanie 在继续，还有 Daniel 他们也都在这方面在努力。那么我以前也是这个工作组的这个成员，几个月前都非常的活跃的， 到几个月之前都是一直都非常活跃的在这个工作组里。Stephanie 现在是在这个世界上都在隐私管方面呢都是非常的有经验的一个领先专家，所以在这个组里面贡献非常的多。是的，非常感谢。我们实际上发的在你的这个开幕式的讲演中，你说到了 GDP 的一些陷阱，或者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轨道里面就是数据保护以及数据隐私。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要是引起整个社群的这种注意，开始就这个问题开始讨论，因为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在进行。比如说我这个 WHOIS 的问题，或者是 RA 协议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关于数据的隐私，我想每个问题可以说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在我们往前推动之后，把这个 RA 问题解决了之后，这个 RA 现在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那董事会能够看一下这个工作组的这些提案和这些建议，我们来解决一下所有，看一下所有的这些问题，看看有没有一些空白和一些空缺，还有一些还有什么要解决的。看看还有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隐私以及数据保护是不是在 ICANN 的整个的这个数据里面是不是一个问题，然后对整个的社群来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就隐私呢能有进一步的这个增长。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衡量，我们也做了一个评估，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衡量和评估呢继续的往前推动这个事项。非常感谢 Stephanie， 还是为了记录，我是非常感谢 Steve 你刚才的这个对我的夸奖，是不是有一些帮助？如果我们你准备一个报告看一下 ICANN， 找出哪些是需要更多的数据保护的这个区域，那么确实有一些领域，那么 RA 是数据收集，那么以及数据收集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HR 的数据我们还没看到任何的这种迹象在数据保护的范围之内，即使在新加坡有数据保护的法律了已经。任何我们能够给予的任何的帮助，我们都会非常高兴的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帮助的。我刚才还没有结束，谢谢。希望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回到你刚才的这个建议，说到这个报告的推出，那也建议我们的董事会也开展一个对报告的这个召集，那确实是可以的。在这儿也想说几点，那么一个是你没有看到这个 WHOIS 的这个报告，那是十年之前了，几乎是像 Cathy Clemon 你们可能有一些人你们写了这个报告，但是确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关于隐私的这样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该走下一步了，下一步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跟 WHOIS 有关的，我们要专家组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想法，而且呢看看怎么能够解决一下这些问题。下一步是我的想法，就是也就是根据我对这个流程的这个解读的话呢，我们现在应该开正式的开始一个 PDP 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政策开展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如果你不想觉得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想换一个说法来说吧，那么应该会有一个问题的报告，那么这里面呢也是应该有一个起点，所以我们希望呢有一个文件来做这个起点的这样的一个起点文件。那么如果大家愿意这样做的话，我现在就是问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问题的报告，以及我们为什么还没能给董事会这提出这么一个动议来。这个是阿默尔还在发言，那问题是董事会应该来采取这一步，因为作为一个 NSG 的一个成员，而且也参与了工作组当然不是从 WHOIS 的这个最初始之日就第一天就开始了，但是你还记得我们也自己本人也参与了一些工作，那我没有自己有的时候不能够拿到 GNSO 的这个推荐参与到这个虽然我做了努力，但是没有能够拿到 GNSO 的这个建议，所以呢我把这个问题也问您，反过来问您，就是 尽管我们还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其他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很多的场合里面，我都指出来，这个这么厚的一个 WHOIS 的这个专家工作组，他们的报告，我们都不能解决隐私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承认的。所以，好吧，我们工作没做好，虽然是让我们做了这样的任务，但是没有能够完成。但是这个工作组对董事会来说，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看一看，或者是把这个问题更细的看一看？不光是他的这个隐私，还有包括隐私下面的这些话题，或者是在他更大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更仔细的这样的审查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我想，对，是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的报告，发出报告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是开启这样的一个政策制定的流程。那我就是在想，这个报告是应该什么时候发出的，还是应该是开始这个前进往前推动，是开启一个政策制定流程，这样能够更快。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报告了，你已经有专家在这个屋里面告诉我们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情况。我想我们有 Stefan, Chris, 还有 Cathy, 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在这儿我也想区别一下，在这里说一些其他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就是在隐私的这个相应的规则以及 WHOIS 里面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目前作为在我们的公以及有约束力的公司法则，这个是可以说在我们的专家工作组里，在我们专家工作组里面，我们已经正视它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这些有约束力的公司条款来说，从对 ICAN 里面，它和 WHOIS 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地位？那么 WHOIS 呢，是关于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这些注册商来做什么，或者是注册局来做什么等等。但是呢，这些有约束力的公司条款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协议。对不起啊，这个可能说的不对。它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意见，不同的看法，是不是要尊重ICAN 作为一个数据的控制商？我不觉得这个ICAN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控制商。我不觉得它实际上是这个写在石头上的定下来的一个法律。所以我的意见呢，就是我们应该非常的谨慎，我们应该怎么在谈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坐在工作组里面，我们也想说 ICAN 好吧，这个也是一个 GNSO, 或者说这个不是 GNSO 的责任是吧，作为一个公司 ICAN 的这个问题以及它应该能够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应该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分开。非常感谢。我也想呢在这附和一下 Chris 所说的，实际上这个数据保护和数据隐私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子弹，这样能够通过这个子弹，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这个清单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这个 WHOIS 要大得多的问题。它是在 ICAN 里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框，然后呢里面能承住很多的这个问题来。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报告里面，不管是数据保护还是我们谈到的像刚才说的这个隐私，它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含在问很多很多的小问题在里面的。不管是在我们的 GNSO 里面，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们的一部分的问题都是这个法律辖区的问题，以及在这个不同的法律之间的协调的问题，或者包括是避风港以及相应的这个法律。那么对于新的数据保护的这个法律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问题， GNSO 也需要很多的帮助。那么他们需要使用这种专家的帮助，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停步不前。那么专家工作组呢，也是不断的在推动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边需要国际的协作。是的，真的不好意思，我们称之为用这个正确的，我们不想说现在还这个在位。我知道大家可能我们之所以选择白色的，我们不是想说这个是现在在位了，这个是确实不是希望我们现在，但是确实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隐私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大家给我们更很多的宝贵的意见，因为我们会非常珍视你们的这个宝贵的意见，而且非常尊重你们的宝贵的意见，也非常感谢。ICAN 很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组，而且我们也很快的开始。就像 Cathy 所说的，如果我们现在开始了一个 PDP 的话，一个正式开启一个正式的工作组的话，我们现在就说在要提供一个相应的专家的知识以及相应的这种协助。 这个就是一个 ITIT 的这个两个建议类似的，就是一个是要相应的像这个ATRT 的2的这个建议一样，这是说 GNSO 的这个政策的流程呢需要相应的这个资源，然后呢才能够根据相配这些资源呢针对我们这个提出来的这些说法，所以呢我们要说的呢这些流程现在呢还没有融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两个融在一起，而且这是我们要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我们能够把流程完成。那这是一个正式的 PDP， 也是正式的工作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工作组成为成功呢？可能我们就需要对他提供支持和援助，要不然的话就很难，所以我们需要专家。那么我们就来考虑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使这个工作组变得更为成功。Valentina Bravo 也是互联网技术协会，我是第一次来参加 ICANN 的英才计划里面的这个学员，我是来自阿美尼亚的。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我也有了这个参与。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谁在这个数据保护的问题上面在做这个事儿，那么现在注册商他们需要决定他们是不是要违背欧洲的法律，还是说违背 ICANN 的这个合同的这个合约性，所以这确实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所有 ICANN 里面的人能知道他们的这种艰难的处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好，我是新人，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感觉大家没强调这一点，强调的不够。是的，是的，你不用觉得难过，你不用觉得那个不好意思。首先，非常欢迎你来到ICANN，我们非常高兴你在这儿是我们的新学员，感谢。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你就像你说的，我们有一些注册商，他们可能15年都问我们同样的问题了，所以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你的问题回应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有很多的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清楚一些，我们非常的清楚这个问题的存在，我们不会说避免这个问题、逃避这个问题、绕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同意和不管是注册商还有注册局达成了一致。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共同的协作，有一些相应的合约中的要求就是和当地的法律有悖的。那么特别关于数据保护方面，在我们的网站上你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法国实体，它刚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 ICANN 的这样的一个豁免，在这个类似的问题上，因为它把相应的法律的信息都提交了，所以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模板，别的人都可以效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隐私和方面我们也有类似的这个做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欧盟的指令已经翻译成了不同的，转化成了不同的欧洲成员国的国家的法律，那么这些国家法律也是以不同的形式来实施的，不是一个一致的形式来实施的，这就是欧洲的一个现实。我们现在还已经和一个法律事务所，非常好的法律事务所，跟他们达成了合作，让他们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各国不同的这个法律以及具体的在欧洲成员国里面的实施的这种细微的不同之处，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指引。因为很多人说跟我们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做，怎么拿到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希望能帮助他们，我们是去出去找法律事务所拿到这个法律意见，这是我们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流程。不管是具体的每个国家或者是欧洲，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帮助的话，那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它。我们不会强制的要求任何的这个合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合同方跟他们的自己的政府作对，这个对他们的业务肯定是不好的。当然如果他们让他们选的话，他们一定是会选遵循他们当地的法律，选他们的政府，不会说选我们的。所以好，非常感谢能够对你有帮助。那最后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所以Stefani 还有 我们都还有其他的这个内容。非常感谢法蒂，非常感谢得到你的这样的这个重申和确认。在这儿呢，我也想再说一下，得到这个 ICAN 的豁免。但是问题是，简单的来说，我觉得可能 ICAN 希望需要考虑一下，选区们能够做出这样的这个豁免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做出这样的这个豁免的这种合法性，而且呢，能够使这个豁免呢发出，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豁免对某些国家的这个豁免，它还是跟这个选区是跟它的这个法律辖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 ICAN 应该考虑一下一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立场，是不是应该能够采取在这个方面呢，给出一个一般性的这样的一个豁免和特例来，而不是说按照这个数据保护的这个原则，然后呢，或者是作为一个基本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保护的原则，那它是这个全球都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而且不应该是有一个更为长的这个数据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数据的这种滥用，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件之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呢，你应该有一个在这上面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第二点呢，我希望你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其他的人的问题呢应该能更短一点。 Stephanie Parent 的记录，就是 Chris 先生刚才所说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们对两个问题都非常的关切，一个是 Who is 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政策上面的这个一致性的缺乏，这我们在这方面呢要给予提大家一些法律上的援助。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也想刚才没有说的，我先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问责制里面，透明度里面呢，我们也都提的，在 ATRT2 里面也都说了，那么在问责制呢，在隐私保护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在这上面也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这个重申。那还有就是风险分管理。
Should be without.
如果我们对隐私的分享没有识别的话，就没有风险管理了。当然，这是不是数据违约，而是一些批评。因为我们对政策我们也允许一些监督，那么作为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呢，我们觉得这两个领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谢谢 Stephanie， 这是我们这个议题，我希望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Valentina， 我们一个小时之前呢，我们召开了另外一个会。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在那个会场上所讲的回应的内容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会议的纪要。也许呢，你就可以更好的了解。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呢，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 ？Milton， 你想说几句吗？好的。有关咨询小组的全球化，现在有六个人，大家不太了解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有关公共参与跟他们的界面是怎么样的？他们是不是要做报告吗？是不是要出版他们的报告？那社区能否通过公众评议器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们会做出一个建议给董事会的董事提出建议，让这样一个全球的咨询的委员会让他就退役了。在本周我已经宣布了，我们相信在过去几周发生的这些事儿呢，使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相信把重点呢应当是自下而上的一个咨询。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管理权的转移，而且作为 ICAN 呢，我们也要采用这样的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自下而上的模式。 所以我们决定呢，我们提议给董事会，让董事会来考虑，来停止这个咨询委员会，而是采用一个自下而上，而且是针对公众评议或者是磋商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Mary Lou 想说一下，然后 Robin。Mary Lou， 谢谢 Rafik Marino。那么有关提名委员会，我们相信呢 ，MPOC 并没有得到作为一个社群，作为一个社群呢，在提名委员会上没有代表，这是违背了 ICANN 的章程，因为这是一个。那么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上跟这个章程的要求是不一致，那作为董事会是不是延迟我们的要求而没有做出一个有限的决议，这个有什么理由吗？那么是不是ICANN 在这一点上呢，是不是真正的去实施多利相关方的这样一个承诺？我希望 ICANN 能够采用行动，是不是呢能够在这个提名委员会上能给我们一个席位？谢谢。你想对此做评论吗 ，George？谁想来做回应？非常感谢你所做的建议。如果我们来看董事会的日程，在周四的会议上的日程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决议，就是要创建一个董事会的工作组来考察提名委员会建议的审查，然后去勘察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规模和构成。在这说一下背景的情况，当前的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呢是在2003年建立的。我最初想了解为什么这个提名委员会是这么个构成的，但是我没有成功，这个时间历时太长了，当时的理由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了。我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我想听到你这个原因的究竟是为什么。很显然呢，在03年到现在2015年之间会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儿。 ICANN 的每个单元呢，我们定期都要进行重试，而且呢并去评估，然后进行报告给董事会，来跟社群跟社区来进行分享。提名委员会呢是在07年08年进行了重审，这个报告呢是由董事会采取了行动，在第二年采取的行动，构成的问题被延迟了，因为在那个时候 GNSO 呢他们正在进行根本性的重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道理说将提名委员会的构成来进行重大的调整，因为机构本身呢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可以先去考虑一下这样的提名委员会它的构成应当是怎么样，主要是考虑到过去12年所已经发生的变化。对，再补充一下，当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如果有什么变化呢，他又会要求我们章程的调整，我们会经历一个 ICANN 的正常的程序，经过公众的评议，所以你们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谢谢。谢谢。最后的一个发言，我是 Robin Gross， 同样的问题，就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流程来鼓励 ICANN， 我们要遵循自己的章程，因为我们要求我们采用 GNSO 的政策制定的建议。我想提醒大家的注意到我们的 ICANN 的章程第9条， 经 SO 大多数人批准的结果呢，都是由董事会来采纳，除非三分之二的董事会投了反对票。而且呢，这些董事决议呢，他会决定这些政策呢，原因是说对于 ICANN 的社群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不是符合最大的利益。那这样的一个讨论呢，理事会呢会进一步的讨论，来对自己的建议做出调整，这是在我们的章程里面写的。企业呢，企业它没有一个选择，说是不是要遵循章程，它这是义不容辞的。那具体的问题呢，就是商标信息交换中心 GSO 理事会它已经提了三次了，就是应当把具体的确切的信息呢放到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我们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商标加50，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一个董事会的三分之二的成员，有没有这个绝大多数人的投票来否决这样的一个提案？ Robin， 谢谢你。在上一次的 ICANN 会议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跟你也进行了沟通，进行了深入的沟通。接下来呢，就是建议呢，是进一步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们问了这个监察官，在本周问了监察官，就是在昨天，我记不清具体是哪天了，就是最近吧，问了监察官这个问题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个人也希望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回答，我在这要小心我的措辞，我听到的回答呢，我想他是这么说的，那现在球回到你们这边了，已经还没有坐下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坐下来说这个，所以我在这要非常的谨慎。这是我听到的，他讲的可能跟你的期望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至少我想到了，我也了解到我们会进入这个话题可能会发生的事儿。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监察官也在这里，Laren 可以跟他们进行互动，因为我没有什么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更好的回答或信息。我们的经历呢，谢谢你所讲的，这个监察官一直在告诉我们说 ICANN 法律部没有及时给他信息，然后他会在本周坐下来跟我们沟通。但这只是两个问题，我们问了监察官来重审，我们的在这个案例这个事情当中呢，章程是不是被违反了？而我问你的问题的时候，这是怎么发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在这做一个推断，说的确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违背我们的章程，那么我觉得这还是由章程由这个监察官来决定。我想这个是已经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是与问责制相关的问题，能够确保 ICANN 能够遵守自己的流程和自己的问责制。我们听到很多的自下而上的机制，但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个自下而上的这个机制的话，我碰到的事实呢，就是一年还没有什么结果。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吗？我们的章程是违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推断，这是真实的推断还是错误的推断的？我能不能做一个评论？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客观的视角，在我们的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呢，有28000个注册的商标，28万个，现在只有15万个呢是除了商标之外没有什么信息。我们给他们50家 在十五万之外又加了的东西呢这个是不到两个。那么如果问题是流程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讨论。如果问题是这个事儿，就是商标五十家的话，这不是什么问题。那么就流程而言呢，我们呢已经多次讨论过了，我们也同意了。有的人有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有不同的观点，当然你也参加了，那一天我们特别晚，所以你得提前离开。在那个磋商讨论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儿，我跟你也讨论过了，跟其他的人在此之前也讨论，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如果我们重复这个事儿，那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行为重复两次还是三次？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客观的视角。这是一个特定的时刻，我知道你很不满意，我也了解，你也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现实。作为一个监船官呢，我们要确保这个流程是走完了。现在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这个监察官在做什么，我们还是走完这个流程。如果这个行为还重复的话呢，我同意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提到我们给董事会的主席。但是不是一个重复的行为，只是发生了一次。我们要了解呢，我们对于这个所做的工作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实质性的问题呢，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视角。也许25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还不到两个，平均呢还不到两个。28万个当中的150个，这还是很小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呢要有个客观的视角。我希望在对你还保持这样的一个关注和你的经历。如果以后这个事儿有类似的事儿呢，你也可以向我们提出来，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不是说呢我们不予考虑的问题，我们是要去加以重视和考虑。我想说一下，这不是针对这个特定的政策，有多少的商标被使用了，这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采用了自下而上的这个流程，而且我们的章程要求呢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一个自下而上制定的政策和流程，所以这是设定了一个先例。ICANN 呢，我们要遵守我们的自下而上的这个制定的政策。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商标发生这个事儿。抱歉，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只是给你就这个具体的案例的具体的数字、具体的信息，我们关注。从实质的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就你流程，关于流程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清楚了。那么我也感谢你呢，就是把这个事实及的相关的事实能够提出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做我们要做的很多的工作。 David Cake， 我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这个流程走得不对。在 ICANN 我们也尝试了所有的问责制的机制，实际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欠缺，很多的不足。我们也持续的不断去做，我觉得从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记住的就是这一点。那最后总结性的说一点， David 你说的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昨天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启动了磋商，这个就是公共磋商的一个目的。我们讨论 ICANN 组织作为一个组织的问责制，我们是不是现在的机制比如说让你们不满的话，我们就要加强，我们需要你们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启动了过程，我们的义务确认呢，可以说呢已经放在桌面上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呢去加强的问责制的机制，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所以呢，你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满的话，请跟我们分享，我们由此呢也可以受益。谢谢。 我想我们这一节的会议可以提供了，感谢各位的出席。这是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需要继续跟进的问题。我们总是有一些开口的问题，感谢各位。Frank 把重点呢放在了一个具体的几个问题上，我感谢各位的出席和参与。